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我们这个独立评论呢、已经做了也差不多两年了。
是。
我们对中共啊一直采取批判的态度，
是。
无论的政治政策、经济政策。那么有人问，你们两个人老是在台上啊一直在骂别人、你们自己有什么办法来治理，或者提出个方案来治理中国的方法有没有？尤其在经济政策上面。
是。
那我们今天呢，来试图啊，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的什么想法。
是。我们一讲这个哈。等于给那个胡锦涛、温家宝上那个经济学基础课了
啊，给他上基础课，
哎，
让他小学生，
对，当了小学生。我们讲这些东西呢，在海外不觉得新鲜，但是对中共官员来说，他们一定是新鲜的。
那我们就讲中国经济啊，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讲，那是过去了。从邓小平开始说，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，搞这么经济改革，走这么一套路。现在的确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了，
是
手上了很多很多钱，有的钱拿到外头来是大肆挥霍，大肆买房产土地，可对中国没多大帮助，
是
对不对？你钱赚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让中国这个经济整个发展起来？它是对中国有好处啊，跟你这么走到了这条路，是不是跟你原来邓小平的愿望是相反的道路啊？
这个事儿哈，我们就要从那个经济学最基本开始。那个经济学，原始的经济学就是鼓励大家挣钱嘛，自由经济。这个经济发展到程度时啊，这自由经济一发展到程度时候呢，这个有钱是越来越有钱，
集中起来了。
哎，穷人是越来越没有钱。
对，
这时候呢，就出现一个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了。
对，
社会。贫富分化一悬殊呢，这个社会就不稳定了，动荡。
对，
说那时候呢怎么办呢？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美国，后来是个有一个罗斯福新政，他就实行什么呢？就实行一个凯恩斯主义。这个这凯恩斯主义，是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来的。他这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来，他说，当这个贫富分化时候，经济动荡时候怎么解决呢？他就要采取这个宏观调控。
跟中国也是实行这
种、哎、宏观调控，其实中国也是在实行那个宏观调控嘛，也凯恩斯主义理论。
对，
这宏观调控是什么？就是政府啊，用借债呀、各种方式啊，加大这个政府投资，比如说基础建设这些东西。这样的话，你这个政府这个宏观调控投资这个政府这个行业呢，这个基础建设呢，它就有带动这个经济发展了，很多人就有穷人就有工作做了。很多这个政府的钱呢，就会带动经济整个发展起来了，而这种发展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整体的经济的就会改善，而穷人有工作做，慢慢的收入就会增加了，就贫富分化就会减轻。
但是不错，你这个初衷啊是让经济赚起来，有国家向银行贷款，
是
或者是卖国债，
是
啊，有把钱集中起来建设公路啊、航空港啊、海港啊，
是
就像中国这几十年、这二三十年所盖的。目的就是说让经济赚起来，工人有钱工资，
是。
可是这个中间有一个问题，你这个这么一个几十年赚了以后，最后还是变成有钱人还是有钱，没钱人还是没钱，
是。
还是变成呢，钱集中到有钱人手上去了。
所以这个经济学理论呢，就是在短期内哈，宏观调控是有效的，但长期来看，就是你因为投资总要赚钱嘛，包工头要赚钱的，建筑商要赚钱的，所以最终钱的财富还是它要流到有钱人手中。这个穷人还是穷人，而且呢，在如果说你这个在司法制度不公平的时候，
那中间有猫腻很多啊，贪污啊、腐败啊、包工假货都等等，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把钱集中到少数人有钱的。比如说我投资一条公路就要一亿人民币，
是
一公里，结果你花了10%-20%是去真正投资的，另外80%呢？你们这个私下就分了，
对，
都分了，这按照法律上不允许。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，资金分配就是财富分配啊，还是流入到少数人有钱手上。
主要少数人是，将来投资1亿，
那这就要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了。
对啊，所以美国人就发现这个问题了，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美国那罗斯福新政之后也出现这问题啊，他怎么解决？他后来就发展一个就是信贷消费，所以你有钱不有钱吗？你将来有钱人你也花不掉这个钱，你一辈子花不掉。
对，
你怎么办呢？你跟沉淀在老百姓穷人没有钱，你也想赚钱也赚不到钱了，你怎么办呢？循环起来就把富人的钱呢借给有钱人去花，就老百姓呢，你虽然没钱，但是你先借个钱去买房子买车，然后你挣个钱去
慢慢还，
而鼓励你呢，刺激你呢，就是努力去工作，而这时候呢，这经济体系又循环起来了，就转起来了。有钱人呢，就可以借给富人，他可以生利息，也可以赚钱。富人有现在有借拿到钱之后，他就可以先住上好房子，有汽车，所以 美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靠这种制度啊，给
借钱的方式，
哎，给批发出来的，
养了这批，就是培养出一批中产阶级。
对，
但这有个前提哦，这是一个司法制度
要公平，
公平。
对，
还有一个呢，借了钱你要还，
是
你不能说我借了我就逃跑了，
是。
所以大家的信念呢，我是因为没有钱，你借钱给我，我去还利息，让你赚钱。
是，
但是呢，我得到钱呢，买房子啊、求学啊、医疗都有了，这就等于双赢了。
是，
你资本家借钱给我，你的利息或者是本利息都有了。那么我呢，借你的钱，我可以生活改善了。
是，
生活改善是一个实际的。第二个最更重要的，整个经济周转起来了。
对，
大家就不会说富的流油，穷的没衣服穿。
是。所以这时候也是个那个中产阶级产生就对一个政府啊有个认同了，
对
国家有个认同。这么至少他以前穷嘛，现在你看我也能跟富人住的差不多的房子，买的差不多的汽车，这是一个政府认同，就大家和谐起来了，就讲的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就那么和谐起来。但也有问题出来，这个长期下去啊，这个富人呢他会收的利息嘛，他要赚越也是财富哈、啊、会逐步的往富人中集中。
这个问题呢，就是在经济周转产生大部分的中产阶级之后产生的弊端，那这个弊端又要去解决个新的办法去解决。
所以每一个这个经济政策啊执行啊有一段时间的，到一定时间它就一个这种链呢、啊、就会断掉。所以这美国怎么办呢？美国这个也实践之后啊，他又想出一个办法，就是提高税收，对你富人啊要征税，你比如说像遗产税就非常高。
50%以上啊！
对啊，你死了之后，你多半就拿政府拿走了。
对，
所以这样的话，让你的，你虽然你在你活着时候能够享受很好的生活，但你死后，你后代，你几个孩子一分就没有多少钱了。
对，
所以这也是一个方式，但这个方式啊，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。所以美国就采取什么呢？就是福利制度，就是你虽然穷，但政府来养着你，养着你呢，让你不会饿死，也不会差别太大。
社会福利包括是退休的、养老的、老弱病残的，还有一个就是说无家可归的，他通通社会上不让你饿死人、没房子住，尽可能做到这一点。
是，
那这个就是把整个社会在你没有能力去赚钱、也没有去办法去借钱的一批人，或者借了钱破产的这批人，都把他养起来。
而且美国政府有个非常好的政策，这就是用税收政策逼迫那个有钱人呢成立基金会。你如果你要不交税，要不然你就把钱捐出来。你捐出来，你给穷人的时候呢，你又能够落个好名声，那个社会阶层呢，那个矛盾就不会这么大。
你讲的这个基金会啊，我想起来最典型有两个人，一个就是比尔盖茨。
是，
比尔盖茨有一年呢、啊，大概十年前，他到欧洲去访问了、啊，有一个中学生拿了一个苹果派啊，一个苹果蛋糕、啊、往他脸上了啪一打。他说：“你这个为富不仁，你赚了我们这么多钱，你这个钱你该还给我们。
是”是、啊，
我想那一打以后把他打醒了。
是，
所以从那以后啊，他和他太太马上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基金会。他给他立了遗嘱，给他小孩就给
几百万嘛，
一百万。他有两个女儿嘛。
是，
他说小孩就是有吃有穿，那自己受教育够了。那钱呢，就全部交给整个人类，不仅是美国。
是，
他给欧洲和非洲很多黑人呐、啊、治那个。艾滋病啊，
是
很多捐了很多钱，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在这个美国政府啊，就是采用几种手段去解决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但这种解决啊，是一个制度上解决，但是呢，从根本上还是有问题，因为政府虽然你包你穷的，从富人呢又挖块肉让你那个填补到穷人那去，但是贫富差距啊，
还是不能根本解决。
对，所以这时候美国政府啊，又有个办法出来了。以前呢，美国政府并不支持工会的，到后来他就认识到了不支持工会是个错误，他要支持工会的发展。所以你看现在美国这个整个政府各阶层啊，对工会的态度是不光是支持，而且还是默认支持，还是鼓励的。工会代表那个穷困的阶层，或者是就中产阶层，跟那些有钱人去争权力的，这时候就可以缩小这个社会上贫富差距了。
工会现在美国最大的劳联产联，
是
全世界最大的联，并且还有很多公民社会的一些就叫做消费者利益的一些团体，
是
都去争取我自己这些比较收入低的，或者是我是消费者，你是大老板，你是大公司，我要从你那里啊得到我应得到的权利。在这个里边呢，美国能够实现这一系列的政策里边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观念， 就是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
是
人生下来是人人平等的，不是说你有钱你什么都可以操纵一切，不行。
是
那么我们是上帝子民啊，我们平等在哪里？我们思想要自由平等，我们可以监督你，并且我们的生活在社会上，我应该得到我尊严生活的条件，你政府来管这个社会，你应该保障这些东西都要执行。所以有这么一个大家共识，有这个共识是很重要。所以大家也提出各种方法，没有互相打架，就是互相可以争吵，互相 bargain， 互相的讨价还价，但是最后呢走上一个和谐，大家你赢我也赢，你活的你可以买十部车子，我只要一部车子够了，大家都可以活日子，就是。
所以这个你再反过头来我们看看中国哈，中国政府呢在前段经济不好，他所以他采取宏观调控，他采取那个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，这样跟美国那个政策啊是你早期是一样的，
那早期走了第一步，
对，走第一步，
对，
到现在时候他应该走什么，应该建立的社会这个除这个整个的信贷制度时候他没有了，因为什么？就中国的司法制度啊，他没有，他有问题，他没有一个公平司法制度，大家都去骗钱，谁去借钱还钱呢？没有人去借钱还钱了，
你不敢借给你，
哎，所以你不敢借，这个中国经济就不行了。所以想给中国出一个主意啊，还是要建立司法制度，像美国司法制度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，而且有各个言论自由的监督，谁你有钱想改变法律是不行的。
美国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，就是信贷个人资料的一个系统，
是，
就是你借钱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银行都可以查到你，你借钱还了没有？
是，
你没有还，那我就不借给你。你借钱的这个信誉非常好，我大量的借给你。
是，
哎，那么这种方法中国应该建立，应该建立每个人的纳税人的以及这个信用制度。
是，
这样的话，你才能建立第二步，信用制度建立了，中国的有钱人就愿意把钱拿出来。
是，
我不要去做生意嘛，我躺着收利息嘛，
是，
这对他也是个好事啊。
其实你看中国政府啊，一直不允许私人的那个民众自发的那个自主的工会建立，它实际上是你想想，有工会之后，只有有工会，这个百姓这个矛盾才会降低嘛。
对，
工会跟那个有钱人谈判的时候，才能够把社会这个贫富分化降低，这矛盾才会降低，社会才会和谐了。你政府做个调解人在那里看着他们谈判时候，多好的事情啊！政府中国政府不这么愿意这么做。结果造成矛盾非常激化的。
还有一个，除了我们说来说制度上也好，经济政策改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，什么呢？我能监督你。
是，
我怎么监督你呢？除了司法律的监督你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媒体和言论的监督。
是，
这两点非常重要。如果否则我们怎么能够查出艾伦公司，美国的一个艾伦公司这个事情？是个媒体把它爆发了嘛？
是，
网络上把一检举出发，哦，这批人骗了钱，对不对？把他司法惩罚坐牢，
是，
大家这个才能够建立一个公正平的一个信贷的一个制度。
所以这个中国啊，其实想改革啊，想这个走这个好的制度啊，其实并不难，有国际上有先例，
人家走通了。
是，所以呢，像这个目前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？我们给这个温家宝、这个胡锦涛上个课，给他指条这个光明大道，他们愿不愿意走？其实我想，关键是他们的中共现在变成了利益集团了，他们不愿意舍弃自己的利益。如果能真正舍弃自己的利益，真正为全中国的百姓着想啊，他们应该很清楚该怎么走。
那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给胡温两位先生啊上这么简单的基础课，希望他能听进去。
是，
能听进去最好，对中国是个福利，对共产党也是个福利。
是，
听不进去，那是另外一个结果了。
好
吧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啊，各位观众，谢谢你收看《独立评论》，再见，
再见。